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很多人不愿认识神的理由很简单，觉得每个周日去教会太麻烦。也有很多口称信主的人不愿回教会，原因也是嫌累怕麻烦。在他们的观念里，敬拜神是宗教仪式，去教会是履行信仰义务。甚至有信主多年的所谓基督徒，给自己不回教会找到的合理解释是，我又不是为了履行宗教义务而信主，我只要心里相信神知道就够了。但神要的是人对罪的忧伤痛悔，是人诚心愿意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并依靠他活出有爱被更新的生命来。而一个不懂敬畏的人，又怎会痛悔罪？生命又怎愿被更新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五章十到十八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五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说了，责备人的被人怨恨，说政治话的被人憎恶，真的是如此混乱不堪吗？那今天我们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城门口责备人的，那么是指忠诚的审判官啊，他们是为正义而来战斗的斗士。如果人因为秉公行义而遭他人的嫉恨，那么这个社会呢，必定是混乱不堪的。那么社会上如果到处都是剥削贫寒无助者，又嫉恨真理，那么这个社会啊，必定会灭亡的。那么你说，为何神一再强调并且提醒我们对贫寒以及有需要之人所持的那个态度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富裕的人啊，或者是对待地位平等的人所持的态度啊，往往只显示啊，我们想从他们的身上来得着某种利益。但是唯有贫寒人，他们一无所有，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利益，而我们所持的态度啊，就直接反映出了我们的真性情。我们应当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像基督一样只愿付出而不忘收取呢？我们对待贫寒人的态度啊，应当像我们希望神对待我们的态度一样。 那么这里所说的也许有点严重，但却正好啊，用以反省我们自己对待贫穷人他们的态度。那么请问今天你的态度又是如何呢？那么以下呢，是一般人对贫寒以及有需要之人啊袖手旁观的八个借口。第一，就是他们根本啊不值得帮忙，他们自己啊闯出来的祸自己当然要负责任了。那么第二，就是神要我帮助贫穷人，但是呢不是现在。第三，我不认识他们。那么第四，我也有自己的需要啊。那么第五，我所捐的金钱不是被浪费践踏，就是被窃取盗用啊，根本落不到他们的手上。那么第六，我会因此而变得很拮据啊。那么第七，我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也没有时间去做呀。那么第八，我微薄的捐献呢，成不了大事儿。你看，与其满口搪塞之词，不如反问有什么实际可行之法。那么请问你的教会有帮助他人的计划吗？你可否参加志愿工作，与志同道合的人一块为贫寒的人来去谋福利呢？孤身一人你所能够做的并不多，但是如果能够结合众人的力量，那么就必定能来成大事儿。阿摩斯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先知的警告啊，切中今日时必。可是知道如此，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如果以色列能够铲除假见证，能够清除贿赂以及贪污等等腐败的行径和制度，坚持秉公行义，那就表明啊，他们是由衷的改变了。但是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切勿掉以轻心啊，或者是以为啊只是劝勉之词。我们当知道这是一项命令，要我们去改革身处的法律还有社会制度。阿摩斯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些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疑问地说了，他们因何事而哀哭呢？竟要雇人去哀哭呢？那么在以色列地啊，如果不为死人去举哀，那么这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因此丧礼当中啊，嚎啕大哭啊，这是非常寻常的事儿。那么专职受雇的哀哭者，那么一般呢大多是妇女啊，他们就会大声哀嚎，并且唱诵哀歌还有吊唁。阿摩斯就说了，那时丧礼多不胜数，以致这些专职的哀哭者呀也是供不应求，那么连农夫也要从田里边被叫上来，来去帮忙哭嚎。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好，在这里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指亚述军队啊即将带来的毁坏，那么也指神他那将来的审判。对忠心的人来说，耶和华的日子将会充满荣耀，但是对悖逆的人来说，这个日子啊就是黑暗还有毁灭了。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呀是要经过试验的，但是如果假装对基督再来很有兴趣，到时啊我们都能够上天堂啊，还以为啊能够逃过大灾难时期，那么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请注意，保罗他说完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啊，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他所说的话，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如果你以为你见到主的时候啊，主耶稣会给你一个小小的漂亮的主日学奖牌，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你过去15年来都没有缺过课，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你在家中的生活，你在商场上，在社交上所做的见证，你跟异性相处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要根据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都呈现在基督他那审判的宝座前。那么你现在就想上天堂吗？你每一件事都做得很正当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保罗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那么因此，我要到神的面前常常向神认罪啊，希望欠神的账啊越少越好，不然有一天呢，在天上还是要来算账的。如果你今天生气了，没有好的见证，或者是你说了别人的闲话，你觉得等到你见到基督的面时，他会拍拍你的背，问你是个好人吗？神他会审判的，在天上啊，每一样都会呈现出来的，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的目的了。阿摩斯他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很直接，他说，放下这些荒唐的想法吧，那不是光明的日子，而是黑暗的日子，到时会有大灾难的。如果你是信徒，你没有经历到大灾难的话，那么就要来面对基督他的审判台前的审判了。我不相信那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5章19节到6章2节。阿摩斯书5章19节经文说，情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好，你看作者他用生动的比喻，他说躲开狮子遇到熊，逃进屋子又被蛇咬，那么来说明刑罚是无可躲避的。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阿摩斯啊，他是一个很戏剧化的牧师，他会使用戏剧性的语言，他使用一般的成语，从大自然中啊就来举例说明。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描写了一个在森林里的人啊，突然发现有一只狮子跟在他的后边，他要逃跑的时候啊，又看到一只熊朝他而来。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想请主快一点来，好让你可以逃脱在世上的苦难，那么这就好比啊，你从油炸锅里边跳出来，但却跳进火里边。这个人他看到有一只熊向他走来，于是啊，他就拼了老命的跑回家。他正靠着墙休息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呼吸的时候，有一条毒蛇呀，就从墙里边爬出来了，就咬了他一口。被狮子或者是熊抓住，可比被毒蛇咬要好一些。阿摩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谨慎如何在世上为神而活。一个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了。但是如果信徒的罪没有对付干净，生命没有改变，那么神就要来修正我们了。神必须这么来做，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公正的神。天堂那是一个没有罪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才能够进到天堂，这是很多人呢还不了解的一个地方。阿摩斯书5章20节经文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在普遍的以色列人的心中啊，耶和华的日子是充满欢乐的，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做他们的王。但先知所言耶和华的日子啊，却是悲痛可畏的一个时刻。那么对行恶犯罪的人来说，那个日子是非常可怕的，但对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大有喜乐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从审判来开始的，那么现在呢还没有临到以色列国。耶和华的日子不仅仅包含一段审判的时期，那么也包含了基督再来和在地上啊来去建立千禧年国。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5:21-23，经文记载，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俗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里的节期，那么是指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三大节期。不喜悦，那么是指无论祭物有多么的馨香，神他也不会来欣赏。因为神所要求的祭祀啊，是忧伤的灵魂弃恶行善，以及为穷人和冤屈的人在城门口啊来建立公义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祭祀。那么献给神的祭祀啊，由牺牲的祭物和赞美来去组成。那么赞美队实际上呢，是以赞美的人和吹角弹琴的人所组成，还要用吹角或者是琴等乐器。但如果对神的赞美缺乏了诚意，那么再优美的音乐和嗓音也跟杂音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可见神他不会喜悦不以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侍奉。以色列百姓虽然遵守各种仪文，但是心却不诚实。那么神的儿女啊，必须要认清楚，我们必须要有真实的信心，信心不可以作假，也不是虚构的，要有真实的信心。信心可以稳住一个人，相信不是欺骗。很多人说了，如果你信，表示呢你是盲从的，你有一个盲目的信心。如果你有一个盲从的信心，那就算了，神他不会接受。信心呢，必须对生命有影响力。在雅各书2:20，雅各他就说了，他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保罗说，既然得救，就要能够来行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百姓活在罪中，他们拜偶像，可是呢，他们还仍然遵守摩西律法的仪式。神说，没有用的，我厌恶他们的行为。有时在唱诗歌的时候啊，非常的热情，可是如果只是有口无心啊，只是动一个嘴巴，你以为神他会悦纳这样的敬拜吗？如果神到你的教会中，或者是到我的教会中，你觉得神他会怎么来看呢？阿摩斯书5:24-26记载，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来去献祭，可是呢，当他们遇到异教徒时，他们也想跟着异教徒啊来去拜异教他们的神。拜摩洛的仪式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呀丢在烧得火红的偶像中，他们献人为祭。小孩的尖叫声啊是非常的恐怖的。神对我们说，你们在礼拜天来教会，表面上是敬拜我，但是在其他日子里边啊，你们却在拜摩洛，你们拜那些贪婪的偶像啊，就像你们追求万能的金钱一样。有一个主教被亨利八世赶出了宫廷，如果他在处决之前没有自然死亡的话，亨利八世啊就要来处死他了。那么当他临终躺在床上时，他就说了，他说，如果我服侍神好像我服侍王那么样的，那就太好了。那么很多信徒在临终前一定会后悔的来说了，我在世上服侍摩洛，我服侍贪婪的偶像，我也拜属肉体的东西，就是没有服侍神，你看多么的可怜。不管音乐多么的好听，不管在追思礼拜时牧师说的多么的动听，你我总有一天呢要站在基督他的审判台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呢，我们要跟神呢来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阿摩斯书5:27，经文记载神说，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啊，你看，以色列将来要受审判了，他们会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也就是会被掳到亚兰以外。那么大马士革以外就是尼尼微。那么神对以色列人来说了，亚述人呢就快把你们呢给掳走了。好，阿摩斯书第六章一开始，阿摩斯他就用有祸了，他不是专讲有祸了的先知，但是你可以在其他先知书和启示录中啊来看到这几个字儿。有祸了就是停止，注意看，注意听的意思。因为下面的话呢很重要，有祸了，这是要我们呢来特别注意下面所说的话。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六章，六章第一节经文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好，安逸的和无虑的，那么是指西安和撒玛利亚，也就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政治统治者，他们在属灵上就犯了很大的罪，但他们的反应呢很迟钝啊，根本没有醒悟的洞察力，那么因此呢是不可能指望他们来忏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犹大的灭亡也是因为以色列的堕落扩散到犹大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见，与堕落之人做邻居的人啊，如果缺乏敏锐的属灵感觉，那么就会陷入到罪恶的这个激流当中。西安，那么是在南国犹大，那么这里提到的以色列国就分成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两个国家。西安它是宗教中心，圣殿的所在地，那么撒玛利亚呢，它是北国的首都。阿摩斯就说了，在西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那么几年前，人们和朋友啊道别的时候都会说啊，别紧张，轻松一点儿。那么今天他们会说啊，祝你愉快。我觉得这两句话呀是一样的，以色列当时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过得很轻松，但是阿摩斯说在西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在富裕的时代，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过得比较好的日子了，但是小心啊，别太奢侈了。阿摩斯又说了，在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好像撒玛利亚山它是一个储存核武的一个地方，它是北国的首都，亚哈和耶洗别他们一直住在那个用象牙所建造的美丽的宫殿中。撒玛利亚的山脉就提供了最好的天然屏障，使这个城啊能够在亚述人围攻了三年那么才沦陷。所以撒玛利亚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所以亚述人摧毁这个城市之后啊，希律他又重建了。希律王他很懂建筑，他的建筑啊就遍满了巴勒斯坦全地，他从平地就建了该撒利亚，之后啊又重建了撒玛利亚，因为这个位置太好了。那么靠着奢华和最佳据点，以色列觉得他们很安全啊，被保护的呀很好。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那么这里的列国之首，那么可能是指以色列领袖，他们居高位，他们有权柄。以色列百姓啊来到这些不信神无忧无虑的国家领导面前来寻求公义还有帮助，但是呢这些领导只对自己的安逸和放纵的生活感兴趣。那么列国之首也是指以色列，因为在当时列国承认以色列他的地位。那么换句话来说，以色列他是大有影响力的。阿摩斯书六章二节经文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阿摩斯就说了，你们要过到贾尼去查看呢。贾尼它是两条大河上游交汇处的城市之一，尼尼微它就在那里，贾尼也在那里，那个地区呢就成了世界的中心了。 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那么这句话中的哈马，它是亚兰主要的城市。我们现在呀，要往南走。经文说，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那么加特，它在非利士的南部，它是非利士人非常重要的城市。阿摩斯说了，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去看看这些国家，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比这些国家优秀呢？你们没有更加优秀啊，你们所犯的罪跟他们一样，你们的责任还更大。他们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但是你们却有从神而来的启示。那么现在阿摩斯他要提起以色列国所犯的三个罪，这三个罪啊，就使得北国来去衰败了，也使南国变得衰败了。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来衰败的。那么还有很多重要的大国，他们也是一样。那么这些原因就导致了法国、英国就成为第二流的国家。以前我记得人们常说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那么今天这个英国已经没落了。这三个罪啊，是列国都犯的罪，那么神会因此来去审判列国。以色列比在历史上曾经繁荣的贾尼、哈马、加特享有更大的祝福，但却因为背叛了神的恩惠就来叹息。那么上述几个城市后来都变成了废墟了，那么这就预示了以色列在将来也会变得荒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公平公义是神的属性，也是敬畏神、爱神的人一定会活出来的生命特质。然而这个世界如此缺乏公平公义，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